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八篇，称义主观的经历第二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必定想到旧约，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他清楚地说到创世纪。在二十节他说，自从创造世界以来，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，乃是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。这话是指着创世纪第一章那看不见的事，也就是指神的神圣属性可由受造之物给人晓得。因此保罗借着引述创世纪一章来开始罗马书。不但如此，保罗叙述人类被定罪，乃是照着创世纪所记载人堕落的阶段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该隐离弃神，不以认识神为美。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，整个堕落的人类将神改换为偶像，他们将荣耀的神改换为虚空的偶像，并堕落到淫乱和混乱里，这些在索多玛显明到极致，结果就带进各种想象得到的邪恶的实行。保罗用这段败坏族类的历史做人类被定罪这段的背景。在罗马三章，保罗描绘基督是平息的地方的时候，引指约柜连同约柜的盖儿这幅图画，所以罗马三章也是思考旧约而写的。不仅如此，保罗来到称义的结语的时候，用亚伯拉罕的历史做完全的表样。亚伯拉罕的历史给我们看见神真正主观称义的完整榜样。我们若只有保罗在罗马三章的教训，就绝不会珍赏神的称义是何等的深，我们只会得着称义的种子，却没有得着其何人。我们来看神的传述，我觉得需要更多分享关于称义主观的经历。在我的灵里，我有负担要使罗马四章完全向主的子民开启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，罗马四章是很深的一章，比我们所领悟的要深得多。在这一章里陈明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，亚伯拉罕是蒙神呼召之人对神经历的表样。我们没有充分的属人言语来描述这样的经历，我非常慎重地思考这事，选择了传书这个词，以帮助我们领会神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。电的应用在于保险丝，我们可以说电力借着保险丝得以应用，这就是传输。数天的电远在诸天之上，但必须应用着电的地方是在地上。若要这神圣的电临到我们，我们就需要传输，因此神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。我们一旦有着传输，神的素质渗透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就会经历属灵的注入。神的元素这样注入，会浸透并弥漫我们这人。传输带进注入，这注入用神的元素弥漫我们。我们来看信是反应，这种弥漫引起一种反应，那传输到我们里面的属灵美德和神圣属性会在我们里面起反应，这一个反应就是信。这是我们的信，这是信的最高定义。信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或美德，信是我们向神的反应，这是神将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，并将他神圣的元素注入我们这人里面的结果。神的元素弥漫我们这人，我们就对他有反应，这反应就是信。信不是人性的美德，信完全是神圣的注入浸透并弥漫我们这人所引起的反应。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信，就绝不会失去它，这信比我们的血轮更深，因它已经注入到我们里面，并且构成到我们这人里面。我们也许试着不信，但绝不会成功，这是圣经所说相信神的意思。 我若记得不错，保罗从来没有使用过借着相信耶稣，就是 by faith in Jesus 这个词。然而至少有两三次他提起耶稣的信， the faith of Jesus。 这词困扰大多数的翻译者，有些人发觉很难解释这样的词，就更改了介系词，将这词译为相信耶稣，意思是我们凭自己相信耶稣。这不是保罗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借着主耶稣自己做我们的信来相信主耶稣。既然我们没有能力信，我们就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信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凭着他的信来相信主耶稣。我花了将近40年来领会这点。以往我解释信是基督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那是当时我所有的最好解释。然而前几天主给我了更好的说法，信是我们借着神的传输、注入和浸透所产生的对神的反应。我们来看传输的过程，这传输是如何成就的呢？神这属天的殿临到他所拣选的人，例如神借着向亚伯拉罕显现而临到他。我们若研读创世纪11章到24章，加上使徒行传7章的记载，就会发觉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过好几次。使徒行传7章2节说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亚伯拉罕的确被荣耀之神的显现所吸引，被吸引的意思就是神将他自己传输到亚伯拉罕里面，而他并不知道也不觉得。这与现代医学所使用的雷射疗法类似，病人被放在放射线之下，感觉不到那浸透他的光线。神是最强的雷射，我们若在他之下做1个小时，他就会传输到我们里面，这传输会引起注入、浸透和弥漫。我们来看在福音里的传输，在任何正确的传福音里都该有这样的传输，就是将基督传输到人里面。基督如何能传输到我们里面呢？那是借着福音的传扬。每当我们正常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会有活的基督的显现，这显现会将基督传输到人里面。我能由自己的经历证实这点，虽然我生在中国，也学了孔子的教训，但孔子对我没有吸引，基督教这宗教也不合我的意。我19岁的时候，主差遣一位年轻的姊妹到我家乡传福音，我好奇地去看她，我坐在聚会的地方听她唱诗说话，神的荣耀就显现，我就受吸引，不需要什么人来说服我信。我听她讲的时候，神就将她自己传输到我里面，这传输压倒并征服我，引起一种非常积极的反应。我从会所出来，走在路上，举目望天说，神，你知道我是雄心勃勃的年轻人，但现在即使人应许把全世界给我，我也不要，我要接受你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侍奉你，我愿做个穷传道人，一村一村的去告诉人耶稣何等的好。这样活的耶稣传输到我这人里面，我立刻对神有反应，神也对我有反应。我对神的反应就是我相信他，那是我的信。神对我的反应就是称义我，将他的义同着喜乐平安赐给我。神的义对我反应，从那时起我就得着称义，基督成了给我们的义，因此我有平安喜乐，也满了盼望，我已得神称义。神已呼召我脱离他自己以外的一切，一旦基督将他自己传输到你里面，你绝无法逃避，你必须相信他。我熟知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所发生的许多事例，有些人说我就是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初次听了传道人回家以后，我说我不要与基督发生任何关系，我不喜欢耶稣。 但有个东西进到我里面，我就是要赶也赶不走。虽然我不要回去，但我里面有个东西催促我一再的去听它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基督传输到人里面的果效。从这传输出来一种反应，凭着耶稣的信相信耶稣。我们来看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，神一再的向亚伯拉罕显现。我们许多人对亚伯拉罕有错误的观念，认为他是信心大汉。我年轻得救听见这点的时候被吓住了，我自己想算了吧，我绝不会是信心大汉。后来我看亚伯拉罕的历史，我领悟他不是信心大汉，唯一的信心大汉是神自己。神这信心大汉将他自己传输到亚伯拉罕里面，亚伯拉罕花了时间在神面前，就不能不相信他，因为他已得着神的传输。因此亚伯拉罕受神吸引，并在信上对神反应，他的反应就是他的信。假定一个穷人来探访亚伯拉罕，并且说，亚伯拉罕，我知道你没有孩子，明年我要使你的妻子给你生一个孩子。亚伯拉罕会把这样的人赶走，亚伯拉罕告诉他不要胡言乱语。究竟是谁向亚伯拉罕显现呢？是荣耀的神。创世纪15章的事件不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，在这以前已经有好几次显现了。第一次显现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7章，还有两次见于创世纪第12章。第一次，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第二次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。此后这位在信上只有一点经历的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去。神第四次向亚伯拉罕显现是在创世纪13章14到17节，他叫亚伯拉罕举目向那地的四方观看。所以神在创世纪15章1到7节的显现是第五次，这对亚伯拉罕不是新的。神一再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亚伯拉罕也经历了神显现的丰富，对这些丰富有信心。在前四次显现中，神的元素传输并注入到亚伯拉罕这人里面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没有忽然离开，乃是与亚伯拉罕同在一段时间。在创世纪18章，神与亚伯拉罕在一起有多久呢？他与他同在约有半天，与他谈话数小时，好像与亲密的朋友谈话一样。在那个整个的探访中，亚伯拉罕被神注入。在第五次显现的时候，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后裔的数目要像天上的星。第五次显现的结果，亚伯拉罕经历了他所信的神如此丰富的注入。在罗马书4章3节那里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在创世纪15章6节有同样的话。亚伯拉罕的信不是来自他天然的能力，也不是起源于他自己，他相信神乃是对属天雷射的反应，对神圣注入的回应。用比喻来说，亚伯拉罕的信就是神在他里面用雷射一样的运行。正确的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工作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算亚伯拉罕的信为义。神似乎说，这信是出于我的，与我相符，这就是亚伯拉罕在我面前的义。那义是什么呢？那义就是神的义。亚伯拉罕进一步的经历，圣经里这神圣的话是深的，我们若只浮浅的读就无法领会。亚伯拉罕借着神圣注入的过程得着神的元素，虽然神已经算亚伯拉罕为义，但他还没有扎实具体的经历那义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许有基督做我们的义，却没有真实具体的经历他。我们呼求他的那一刻就接受了基督，基督也成了我们的义。然而基督仍必须成为我们的经历，因此我们需要撒拉。撒拉预表恩典，亚伯拉罕的妾夏甲 预表律法，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来读一下。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出于使女，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。然而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，那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。这些都是寓意，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个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，乃为夏甲，这夏甲就是在亚拉伯的西乃山，相当于现在的耶路撒冷，因耶路撒冷同他的儿女都是做奴仆的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，我们里面有基督，但我们对这位基督缺少经历，谁能帮助我们经历呢？撒拉，要记得撒拉预表神的恩典，不要到夏甲那里去与律法同工，那要到撒拉那里去与恩典合作。你若是自己连于撒拉，就会经历基督做你的义，不要到律法那里去，也不要定义行善。我们需要回想保罗在罗马七章自己讲到的经历，在七章第十八节那里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你若立志行善，意思就是你转向律法，你若定义孝敬父母爱妻子或服从丈夫，就是转向律法并取下甲，这联合的结果总是以实玛利。然而你若是自己连于恩典，这联合会生出基督，就是真正的以撒。以撒表征对神算给亚伯拉罕之义的扎实经历，在你相信主耶稣的那天，基督就赐给并注入你里面，你在信里回应，你的信就被神算为你的义，这样神就是基督成为你的称义，你的义。然而在那时刻你还没有实在的经历，你得救之后就到夏甲那里去，到律法那里去定义行善，你多少有点成功，但结果乃是以实玛利。现在你必须使自己连于神的恩典，连于撒拉，你有撒拉就会对你已经接受的基督有真正的经历。在预表里，神算给亚伯拉罕的义就是以撒，照着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一节，神临到亚伯拉罕说，到明年这时候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。在十八章第十节，神以稍微不同的说法重复这句话，说到明年这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我们若将这些经文放在一起，就会领悟以撒的出生实际上就是神的来临。耶和华告诉亚伯拉罕，明年以撒的出生就是神的来临，所以以撒的出生是特别的，那是神的来临。我们来看信徒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将这一切应用于我们的经历。当人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借着基督的显现和传输，我们就凭基督作为信而相信，这是我们对神的反应，然后神将这信算回给我们做我们的义，这是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对基督真实的经历，那是基督的回来，是在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信而相信，对神有反应以后，基督进一步的临到我们。基督显现和神圣传输的结果，是他成了我们对神反应的信，神将这信算回给我们做我们的义，基督就进一步成了从神给我们的义。因着基督借神的恩典进一步的来临，我们在神面前就得着基督做我们的义。我们可以将这过程摘要如下：基督在他的显现和传输里成了我们对神的信，然后在神的回报中，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义，这样基督就成了我们的经历。再者，我们不仅得着基督做神算给我们的义，也经历基督做我们的以撒，我们宝贵这经历，持守它如珍贵的宝物，顾惜它如我们的独生子。然后神也许又显现， 并且问说，你愿意同我往前吗？你要想是我进一步的显现吗？倘若你要，你就必须放弃以撒，放弃我所赐给你的。不要将以撒，不是要将以撒赶出去，乃是要将他献给我，将你所经历的基督带来，将它放在我的祭坛上，将它献给我，使我满足。你对基督的经历成了你的份，并使你满足。现在我要你将这一份献给我，使我完全满足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有了这样经历的基督徒，100位中也没有一位愿这样做。每个人都会回答，我怎么能放弃我对基督真爱宝贵的经历？要我放弃这个是错误的，我绝不会顺从。然而神要求人将他对基督的经历当作以撒献上，凡不愿意这样做的，这人属灵的生命就会变得死沉。对这样的人，神似乎说，既然你宝贵你以撒的经历，不愿将这经历给我，我就把它留给你，我不能再同你往前。你有你的享受和满足，但我没有得着我的享受和满足，我在你身上不能做什么以达成我的目的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为要使神满足，那是真正的反击。在摩利亚山上，神得着他完全的满足。在创世纪22章，我们看见神不但是称无为有的神，就如在15和17章中所启示的，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在神眼中，亚伯拉罕将以撒放在祭坛上，拿刀要杀他的时候，以撒就死了。神阻止亚伯拉罕，禁止他杀以撒。在预表里，这就是神分赐生命给死了的以撒。照着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，以撒复活了，亚伯拉罕在复活里从神得回以撒，结果神就进一步且更丰富的传输注入并弥漫在亚伯拉罕里面。在摩利亚山上，亚伯拉罕属灵的经历达到高峰，结果亚伯拉罕在生命上变得这样属灵，这样成熟，一直在创世纪24章，他是预表父神，他在那里变得这样成熟。他在哪里变得这样成熟？就是在摩利亚山上，他在那里得着神完全的份，父神传输到他里面，所以亚伯拉罕成了父，不仅是单个以撒的父，也是团体千万后裔的父。这些后裔是神在这地上的国以成就神的目的。现在我们能看见为什么保罗写罗马3章以后，在4章有附带用亚伯拉罕的经历和历史为图画，以显示神称义的高峰。神称义的目的是要在无数的圣徒里面得着基督的父质，这些圣徒做基督的父质，成了他身体上的肢体，然后这身体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国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基督的身体做神的国，在罗马12章到16章得着解释。所有的地方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做神国的彰显。召会做神的国，不是由一个以撒组成，乃是由许多本于神的称义而产生的以撒所组成。这一切都是对称义主观更深经历的结果。我们要回到生命树，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得更多。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章。照着创世纪1章，人不但是神所造的，人受造也是为了神并归于神的。人受造归于神，使他彰显他的形象，并实行神的管制权，以建立他的国。人乃是为了这样高的目的受造归于神。在创世纪2章，我们看见神有生命树所代表，指明受造归于神的人该不断地吃着树。人需要来到神面前接触神，得着神传输并注入到他里面。然而人没有这样做，反而到错误的源头，就是知识树那里去。因此受造归于神的人偏离了神， 这是人堕落的正确意义。神显现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堕落的光景，意思是神要带人归向他自己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迦勒的吾尔时，没有告诉他往哪里去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带他归向他自己。人必须归向神，是神能将他自己传输到他里面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，带他回到生命树。生命树的原则是倚靠，知识树的原则是独立。到生命树这里来，意思就是依靠神，转向生命树，意思就是弃绝神。我们需要天天时时依靠神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绝不能离开神做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亚伯拉罕被带回神这生命树，当神向他显现，那也是生命树的显现。亚伯拉罕花时间在神面前，就享受了生命树。每当这事发生，神的素质就传输到他里面，这样神就训练亚伯拉罕，使他完全被神传输注入并弥漫，不再凭自己行动。这对亚伯拉罕不是容易学习的功课，今天我们也在受同样的训练。神已呼召我们离开我们堕落的光景，归向他自己的生命树。现今我们在他的传输注入和浸透之下，我们不可凭自己做什么，我们的己已经被了结，旧人必须被割除并埋葬，是神做我们的一切。然后我们就能在实际里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我肉身里所活的生命，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。这是亚伯拉罕的生活。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与他一样，我们照他信的脚踪而行，并在神浸透的工作之下。当我们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，对神会有不同的反应。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凭基督的信而相信他，这引起从神那面的另一个反应，就是算基督为我们的义。此后我们凭自己行动，以致产生失败，我们到错误的源头，就是夏甲律法那里去，并生出以实玛利。接着我们需要受割礼，这是我们进一步经历基督做我们今日的以撒。然后神会要求我们将这以撒献给他做祭物，使他满足。我们若服从这要求，神就再对我们回应，给我们复活的经历，产生许多以撒。一旦我们将自己对基督个别的经历献给神，我们就发现自己在召会中有许多以撒围绕我们，我们就对基督有团体的经历。这样我们就不再是个人，乃是达成神目的的国度，基督的身体。这是由亚伯拉罕的表样所显示称义更深的意义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一切的源头是神的传输注入和浸透。这传输和注入的过程，在神与人之间引起许多的反应。在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交通，这个交流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，并产生一个宇宙的人，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在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交通，这个交流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，并产生一个宇宙的人，以达成神永远的目的。在这过程中，神性与人性调和，这就是神称义的完成。